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又能够到主的圣宝座前来敬拜他。这几天天气非常的炎热啊，我们在这里还好哈。听说有很多地方热得不得了，那个热浪啊一直在侵袭着。不但这个样子，不但只有在美国、中国，还有台湾，还有很多地方都一样。我们真的求主帮助。这个世界真的一直在改变，而且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复杂，人的复杂，罪的蔓延，战争矛盾的冲突一直在繁衍着，而且更可怕的就是大地也在改变，这个地好像在跟我们作对一样，很多地方都开始不行了。我们这里求主帮助弟兄姊妹，这是末日的一点点的征兆，求主帮助，让我们真的是预备心。就像圣经所说的，耶稣他必须再来，而且他会再来。虽然圣经告诉我们已经超过2000年了，但是我们现在的时间离他要再来的日子真的越来越近。但是求主帮助，让我们在主的爱里面能够彼此鼓励，求主赐福。我今天愿意跟弟兄姊妹讲第七讲关于圣灵的系列啊，这一次上个礼拜我们教会的灵修会，好多弟兄姊妹在灵修会里面都被圣灵摸着，好多人有很不同的感动，很感谢主。但是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圣灵的充满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啊！我想请问一下好吗，我们做一个调查哈，你感受过圣灵在你身上曾经摸着你，让你觉得嗯有圣灵哦，不管大小都可以，只要你有一点点感受的请你举手好吗？ OK， 好。那你一点点都没有感受的，而且我是基督徒一点点都没有感受的请举手。好，也有几位啊。好，那我今天要来帮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圣灵充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我请我们大家一起来跟我读圣经。我今天要读的两处圣经是《使徒行传》，我今天也要跟我们看几处的圣经啊，《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十一节。弟兄姊妹，如果你拿到圣经的话，请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如果翻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开声来诵读，可以吗？好，来，第一章第一节，来，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望着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好，然后我们跳到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好。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我们圣经，我们等一下还要念很多几段圣经哈，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求你赏赐我们一颗渴慕的心，让我们的灵敞开，让我们愿意从主你自己的话语，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去体会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生命，就是圣灵降临，圣灵的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地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凭着我们自己的领受，凭着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常常不够，而且这个世界那么复杂，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完成许多的事情，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碰得头破血流，我们有时候在生气当中，有时候我们在失望当中，我们在愤怒当中，甚至我们在犯罪当中。主，我们再次把这些都交在主你的面前。今天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盼望的不是就敬拜你而已，我们盼望我们的敬拜你的时候，主你从天上降临，摸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再一次经历你就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让我们不再依靠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知道了有限，我们了解了有限，我们今天活着，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纵使过去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说，主啊，我们需要你。主，我们再一次想象我们过去这一个礼拜，我们有做过多少好的事情，有做过多少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的心思意念有哪一些是蒙恩的，有哪一些是不讨神喜悦的。主，我们在你面前都求你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洗涤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能够敞开我们的心说，主，我们愿意你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再一次教导我们，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面，也使用你的仆人，洁净你的仆人，能够拔出你的话语，把你的恩言讲出来，帮助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蒙恩，在主你的爱里面得造就。说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俯伏，我们谦卑的在你面前祈求你，主，你跟我们每一位同在，愿你借着你的恩言，圣灵啊，请你来就在我们当中运行，摸着我们每一位。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高举耶稣基督，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是神的儿子，他来到这个世界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把上帝的国带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神交在我们的手中，所以我们其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是这个世界的王。可惜当我们犯罪了以后，魔鬼来了，魔鬼也把他的国度带来了， 这个世界变成魔鬼的国度，这个看得见的世界魔鬼最辖制着掌控着，而我们人本来是这个世界的王，神给我们权柄治理所有的东西，可惜我们沦为魔鬼的奴隶，所以犯罪不断，冲突不断，个人跟个人产生冲突，家庭跟家庭产生冲突，国家跟国家产生冲突，没完没了。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发生冲突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伤害，家庭跟家庭之间的破坏，然后国家跟国家之间每一次打仗就有多少人死掉，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停过。这么样子的世界，请我们记得神忧伤，我们自己人没有办法，但是为了处理这些事情，第一个要处理的什么是罪，我们人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罪，自己犯罪了以后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而结果就死亡跟咒诅，所以我们人都会死，我们死了以后背后还带着咒诅留给子子孙孙，那个咒诅最简单的就是我们会遗传我们祖先里面那些不好的基因的，心脏病、糖尿病、什么病，医生告诉我们说那就是遗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就是留给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都会死，这些没有办法，没有人可以控制，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耶稣来了把神的国度带来，这个神的国度带来的时候带着权柄，神的国度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跟魔鬼的世界有对抗，为什么？因为黑暗敌不了光明，而光明必须在这个世界继续拓展，但是魔鬼势力还是蛮强大的，继续扩展，然后我们继续降进去，所以就那边拉锯，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第二次会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度已经在这个世界变满了，当时他会带着天使天军来到这个世界，将所有黑暗的权势做扫荡的工作，所以我那个第二 每周二晚上8:30到10:00，我都用主题式的在教导圣经里面的真理，我最近从上个礼拜开始讲世界末日的征兆，从圣经里面，弟兄姊妹你们有兴趣可以来参加，从晚上八点半到10:00，我们可以问很多问题，我上个礼拜已经开始讲耶稣讲世界末日的一些征兆，我这个礼拜会继续讲，那是一条很重要的路，但是人的生命没有办法处理，也因为这个样子，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第二件事情他做什么呢？他为你为我要处理罪的问题，罪的结果就是死，所以我们会死，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为你为我上了十字架，成就了救恩，他流了血洗涤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偿还我们的罪债，他又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偿付了我们所有的咒诅，他又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到他已经得胜，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只要你跟我走，只要你相信我，我会把那个永恒的生命赏赐给你。或许很多人会讲说，那基督徒也会死啊，对，但是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那个死不是咒诅，那个死是什么？是一种生命的转换，换一句话说，这个属世的肉体有一天会毁坏掉，但是当我们死以后离开这个天上的时候，那是生命的转换，就好像什么，就像毛毛虫一转换变成很漂亮的蝴蝶一样，但是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 死是可怕的，是咒诅。第三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带来盼望，让我们可以跟神和好。所以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上个礼拜我在灵修会的时候，问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还有问英语堂的年轻人，我说是不是全世界人都是上帝的儿女？有好几个说是，结果说对不起，不是。世界上不管你是谁都是神的儿女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当人犯罪了以后，人跟神的关系已经断掉了，断掉了以后，那种神像儿女般的跟人的关系已经断掉了。所以世界上人跟神的关系断掉以后，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什么呢？除非你借着相信耶稣基督，让你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若没有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那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我告诉那些年轻人，我这礼拜五，上个礼拜五当年轻人聚集的时候，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再告诉他们一次，我告诉他们说，你到大学去以后，你会发现好多不同的人，教授、老师、同学，可能不是基督徒一大堆，甚至有一些人极端的会反对你说，我不是基督，我不要信耶稣，耶稣算什么，上帝算什么，我不信他，他就跟我没有关系。我说如果有人跟你这样讲哈，难道那个人就跟上帝没有关系吗？他说我不相信有神，他就跟上帝没有关系吗？没有，他还是跟神上帝有关系。什么关系？创造者跟被造者的关系。所以请我们记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世界上的人可以否认上帝，世界上的人可以不要上帝，但是不管你否认，不管你不承认，不管你拒绝，但是上帝是创造者，我们人就是被造者。如果上帝是创造者，我们人是被造者，被造者是被创造者所拥有的。所以创造者可以对被造者说，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不对？就好像这本书是我的，我要把它撕开，我把它丢掉，没有人敢说怎么样，因为那是我的。所以世界上不能够骄傲的说，我不理上帝，上帝你算什么，你随便这样讲，但是上帝的主权还在你身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必须来到这个世界，成就了救恩，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因着他可以成为阿爸父神的孩子。也因为这个样子，我们的生命才蒙恩得救得祝福。最后一点，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干什么？告诉我们说他会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就这个世界的末日，非常糟糕的情况之下，他要带着千军万马从天上来，将黑暗的权势、魔鬼完全做扫荡的工作。你好好读圣经好了，讲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战争频繁，没有人可以处理，耶稣必定来。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种信息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世界在发展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在耶稣的身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要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但是很有趣的一点啊，耶稣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完成救恩以后我离开了，我回到天上重新掌整个宇宙的大权。他坐在阿爸父神面前的右边掌理一切。保罗告诉我们说，耶稣回到天上去的时候，坐在阿爸父神的右边掌管一切的时候，也在为你祷告， 我听到这句话就很窝心哈、啊。那位创造宇宙的神爱我，也在为我祷告。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想象，大概没有办法去想象。弟兄姊妹，我以前做牧师总以为所有的人我们死了以后耶稣会派天使来接我们去，但是除非那个很忠心爱主的人呢，属神的人呢，耶稣才会接他，这是我以前的观念。弟兄姊妹，那个观念是错误的。我告诉我们诸位，我到厦门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错了。因为我一去拜访一个老弟兄啊，60几岁，为他祷告的时候，我跟他太太说，你的丈夫快走了，耶稣会带他回去，你安心哈、啊。你知道那个姐妹跟我讲说，牧师我不会再哭了。我说为什么你不要再哭了？他说我已经哭过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丈夫已经死过了。我说没有啊，他刚才还在呼吸呢。他说其实他已经过世2天了，但是他死的时候我们全家哭得好伤心。过了一会儿我丈夫回来了，告诉我不要哭了，我们都吓坏了。我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他说耶稣告诉我说，你回去告诉你家里面人不要哭，那我待会儿再来接你。他说耶稣看到你们看哭得那么伤心，耶稣也不忍，所以叫我先回来告诉你们，不要为我哭了。我说真的吗？他说真的。然后我问他说，我说耶稣亲自来接你丈夫？他说是啊。然后我问他说，你信主多？我以为他是信主好久，而且呢不知道做了好多好的很好的基督徒。我问他说，那你先生信主多久？他说信主3个月啊，刚受洗。是，我当时非常非常的感动跟震撼。一个刚受洗的人，耶稣也来接他。所以换一句话说，耶稣爱我们所有的人，不管你是谁他都来接你。那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说，那世界上一天不知道洗了几万个人，那耶稣每个都去接吗？是。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耶稣无所不在，耶稣一下子可以接几万个人，对他来讲那不是小事，那不是大事。所以你可以想象神的爱跟神的恩典，那个无限的祝福跟无限的大就在这里。那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什么事情？他说也不撇下你们做孤儿，我不是只有等到你们死才接你。耶稣说，我要求阿爸父神差派圣灵，圣灵要降临在你们当中，圣灵要成为你们的老师，圣灵要帮助你们，圣灵要给你们能力，圣灵要给你们智慧，圣灵要引导你们走你们的人生的道路，免得你们跌倒，而且可以胜过魔鬼。哇、wow ！这个比我们刚才所说的又更进一步非常重要的信息。那请问我有圣灵在吗？你有圣灵在吗？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只要我在这里讲说，只要你曾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而且接受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而且你受洗了，你成为基督徒，我就给你保证你有圣灵。我再讲一遍啊，只要你真的在神的面前受洗了，你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主，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是我生命的主，而且我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保罗说你就必得救，大 但是那是得救的开始。请我们记得，我得救了，我已经毕业了，不是，得救是一个过程。得救并不是只有啊，我一得着了，那就什么，就是好像你拿到美国的 passport， 我是美国公民了，不是。请我们记得，得救是一个过程，必须从你相信耶稣那一天开始，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曾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些很重要的观念呢、啊，得救三部曲。第一个得救叫什么呢？第一个叫做因信称义。我接受耶稣基督了，耶稣洗涤我的罪了，阿爸父神就看我做没有罪的人，这叫做因信称义。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信耶稣基督了以后，我们要怎么样？跟着耶稣走，跟着圣灵走，过成圣的生活。那个成圣的生活是一生的事情，跟着圣灵走，圣灵跟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然后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接我们回去，那个时候我们得荣耀。这叫做得救的三部曲。所以请我们不要以为我信耶稣30年前就是了。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曾经有一个年轻人给我打电话，我说年轻人也50几岁了，他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我以前也是在教会里面的。我说那你现在有没有去教会？他说没有。你有没有去聚会？他说没有。我跟他讲说，如果你以前去过，现在没有去，而且你曾经也信过耶稣，你现在没有。他说没有，我心里还信呢。我说你去教会做礼拜没有？他说没有。你有没有去参加聚会？你有没有祷告？他说没有。那我说对不起，你没有资格说你是基督徒，你可以说我曾经是基督徒，现在已经不是了。为什么？因为你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已经断掉了。你可以说我过去是，你现在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是一个身份而已，基督徒一种是一种生命。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了解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哈，非常非常的重要。英语讲的比较清楚，因为第一个叫做 justification， 因着耶稣基督，神算我没有罪，因为耶稣帮我的罪扛去了。那个第二个叫什么呢？叫 sanctification， 就是过成圣的生活。啊，第三个叫做 glorification， 就是得荣耀。那是我们生命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我现在要回到这里，圣灵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没有离开我们。我在这里没有时间去翻圣经，为什么我敢讲说，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有圣灵住在你心中。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章3节，哥林多前书12章3节，保罗说，若不是圣灵感动，就没有人能够称耶稣是主。请问你称耶稣是主吗？你称说主耶稣是不是？当你能够从你的心灵里面称耶稣是你的主，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不是你的厉害，那不是你的能力，那不是你的愿意，是圣灵先感动你，让你可以称耶稣是主。如果不是出于圣灵，没有人会称耶稣是主。为什么？为什么？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讲过，如果我今天来到你们当中，你们假设你们都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听过什么，然后我今天来告诉你们说，嘿，我告诉你们，现在我告诉你们，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是犹太人，2000年前的一个犹太人，他曾经呢在耶路撒冷，他被抓，然后被打得半死，然后呢拖去钉在十字架上，他死了流了好多血，好可怜哦，他是为你死的。请问你会相信吗？如果告诉你这件事情，如果我是有人告诉我这样，我说神经病。第一个， 我是华人，第二个我又不是犹太人，第三个耶稣2000年前的人，什么他的死是为我死的，开玩笑，我还没有生呢。你根本不合逻辑的讲法，不是吗？但是为什么你现在接受？因为圣灵感动你说，因为那一位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来世界为你死的。那你被感动以后你接受，而那个感动你的不是你自己，圣经说是圣灵摸着你的心感动你的。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不要忘记，当你开始感动领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时候，圣灵感动你，你愿意接受，圣灵就住在你心中了。但是弟兄姊妹，你会觉得说，那圣灵住在我心中，我怎么没有感觉？对，请你记得哈，圣灵住在你心中跟邪灵住在你心中刚好两回事。你们有没有看过被鬼附的人？被鬼附的人是像疯子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邪灵住在他里面辖制这个人。但请我们记得，圣灵是全世界最温柔的主，全世界最温柔的神。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当他内住在我们心灵里面的时候，他不会惊吓我们，但是他会引导我们，他会给我们一个意念，你要爱，你要赦免，不要生气了，好好往前走吧。你有时候会有那种意念进来，那些意念有可能是从圣灵来的。圣灵不会伤害你，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告诉你这样做，你怎么不要？你知道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妈妈带着一个高中生来找我，他说，牧师拜托你为我的女儿祷告好不好？我说为什么？他晚上10点钟以后不上课不读书，然后就在他的房间里面在讲话，我讲到半夜2、3点来不睡觉。我说是怎么一回事？他妈妈说我半夜起来听到看我的女儿在跟谁讲话，在跟一个灵讲话。所以他说他现在功课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他把他女儿带来了。我问他说，你真的有半夜在跟人讲？他说是啊。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最初觉得很好，但是后来又越来越觉得可怕。我说那是什么东西？他说一个同学送给我的一个东西，说里面有东西可以跟你讲话，可以跟你成为好朋友。我说那是邪灵啊。他说我现在才知道。那怎么办？不能走，不能赶他。我说那个东西给我。他说不行了，我给你他会咒诅我。我说你不用怕，我为你祷告求耶稣帮助你，可以吗？他说好。他把东西给我以后，我奉耶稣基督圣名封住，然后我跟这个小女孩说，如果你在晚上又有声音来跟你讲，你就说我已经让耶稣住在我心中了，你不要来找我。如果他还找扰你，你就可以跟他讲说，我奉耶稣的圣名命令你走开。他说有效吗？他说有。我说有，你试看看。弟兄姊妹，很有意思，这个女孩子回去了，还真的这样做了。你知道很有意思，这个女孩子得到释放。而那样东西我回来以后就用铁锤锤坏了，就没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他不会搅扰你。但是请我们记得，如果圣灵在你的心中一直帮助你，告诉你不要这样子不要这样子，你还是坚持你自己的，你还是你的神了，你还是你自己的主了。 但是你拒绝神在你心里面的工作的时候，在以弗所书保罗说，你会叫圣灵忧伤。当圣灵在你的里面有忧伤的时候，你继续不听，圣灵会离开你。同样的事情，教会一个属神的教会，一个属神的教会，圣灵在我们当中，但是教会如果里面乱七八糟，纷争吵架什么都来的时候呢，圣灵也会为教会忧伤。当圣灵为教会忧伤，圣教会不悔改的时候，神就离开那个教会。纵使那个教会有人在做礼拜，圣灵不在那里，那个教会就死掉了。在美国有这么多的教会是这个样子，欧洲有很多教会是这个样子。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这叫做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当你知道圣灵住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不断地跟耶稣基督讲话，跟圣灵讲话，那就是祷告，然后借着读圣经更认识圣灵，更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会更活跃，圣灵会帮助你成为更成熟的人，圣灵会帮助你挪掉好多的仇恨，圣灵会帮助你挪掉好多的咒诅，圣灵会帮助你越来越好，而且让你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请我们记得，圣灵内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会有一种好的结果。那种好的结果是什么呢？你里面有喜乐，你里面有平安，你里面有节制，你里面有心，有能力。这是什么呢？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祝福。所以被圣灵充满，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生命里面。我请你们来跟我读加拉太书，如果我请你们弟兄姊妹跟我来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一封信，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保罗写给教会的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五章，加拉太书第五章从第十六节念到第二十六节，如果你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诵读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诵读来。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没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阻。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好，弟兄姊妹，这段圣经很美啊！这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我们原来里面充满什么？你检查一下，你是不是这样？我是不是这样子？里面说什么呢？都是充满情欲的事。情欲的是什么呢？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 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记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有没有？里面可能你都没有全部换了，但是里面有一点就是嫉妒纷争，有没有？我们心里面不舒服，有没有？哎，他怎么可以比我更好？或者是他怎么可以赚的钱比我多？他怎么可以比我漂亮一点？他怎么可以比我这个样子？请问我们有没有这些东西？那一叫说，圣经告诉我们说，这叫做老我，是属这个世界的邪情私欲。我敢保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这些东西的。但请我们记得，圣经说，当圣灵进入你的生命以后，他要帮助你把这些东西除掉。所以第一个战场就是你的心。当你的心有这个战场的时候，你要属圣灵或者属邪灵。当你立定心是说我要属圣灵的时候，圣灵会逐渐的帮助你，帮助你怎么样胜过这一些，一点一点的得胜，一点一点的征战，让你成为怎么样有结果。什么结果？里面一定会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你说啊，我现在有一点，但是还在征战当中，恭喜你还没有成功，继续努力。而我告诉我们诸位，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他就是要帮助你，不要放弃，因为这是一生的征战。而你越靠圣灵的时候，你里面怎么样就越强，越有能力，越来越好。不要怕人，也不要怕世界，更不必怕魔鬼。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样可以吗？我告诉我们诸位，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的，教会也讲这个。所以呢，教会会帮助我们弟兄姊妹造成很多很好的人。为什么呢？哇，大家彬彬有礼，你好你好，哇，看到那个人，哎，那个人真的是基督徒哦，常常充满笑脸，而且呢很高兴，很愿意帮助人，这个好。那么请我们记得，就是圣灵充满的第一，内在的充满。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耶稣升天之前，他告诉他们说，你们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在那边等候，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会觉得说，诶，耶稣升天之前不是让耶稣的门徒领受圣灵的吗？有没有？有。我亲们来读约翰福音，稍微来看一下圣经的约翰福音，请你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约翰福音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也从十九节开始好了，十九节开始哈，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呢，不是十九章，对不起，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当时已经死了三天了，然后呢，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吧，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哎，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耶稣从死里复活第一件事情见到他的门徒 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对他们呼吹了一口气，耶稣说你们领受圣灵吧。这里已经说耶稣已经叫他的门徒领受圣灵了，是不是？然后为什么到我们刚才所得的使徒行传，你们再来看刚才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刚才读了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说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怎么样，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诶，你有没有发现这里耶稣叫他们，你们等候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诶，奇怪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不是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领受圣灵，怎么在这里又告诉他的门徒你们等候圣灵，圣灵会降临在你们身上，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请你们记得刚才我提到的，当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圣灵已经内住在你心里。第二个，耶稣说你们等候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是什么呢？圣灵外在的浇灌。这样懂吗？你可以比喻说你一种水，水你把它喝下去，水在你的里面，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种是什么呢？你洗澡的时候用水冲在你身上，你可以感受到水在你身上，对不对？你没有喝下去，是不是？同样的道理，请我们记得，当你水把它喝下去的时候，水在你的生命里面做运转。但是这有时候你必须洗澡，水冲在你身上的时候，这一个冲在你身上是干什么？让你得着能力。得着能力干什么？让你可以为耶稣做见证。这是两种不一样的形式。圣灵会住在我们生命里面，帮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好，有智慧做神的事情，有能力。但是另外一件，就是圣灵会外在的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两种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请你们记得哈，请你们记得，圣灵内住在我们生命里面，不会离开，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但是圣灵外在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怎么样，那种能力是有时间性的。特别当你为神做见证的时候，当你见证耶稣基督的时候，当你行耶稣的事情的时候，圣灵跟你同在，他给你力量。但是那个力量并不是常常跟你同在，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不需要了，对不对？那是能力就不在你身上，等到你需要做的时候能力又来了。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世界很出名的布道家，那个 Billy Graham 葛培里牧师哈，他一上去讲台上去的时候呢，你发现不一样。罗牧师曾经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已经曾经讲过。有一次你像那个 Billy Graham，他是全世界最出名的布道家，他活到九十几岁，他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时候，他得到帕金森 Parkinson， 就是什么呢，手会抖，身会抖。有一次他在他的教会，在他礼拜堂做礼拜，那牧师讲得很短，然后就结束了以后，然后说我现在呢要请神，请葛培里跟 Billy Graham 牧师上来，他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见证。然后你知道吗，罗牧师说，我刚好坐在葛培里牧师的旁边呢，他上去的时候慢慢，然后人就把他缠扶上去，他扶上去的时候， 他说：“弟兄姊妹，你们好。”让他用语音讲：“谢谢你，谢谢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里讲。然后，我这一次不久，下个礼拜要到北韩去，到北韩啊，我要去那边传福音。”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吗？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把救恩赏赐下来，他开始布道，而且圣灵咻就好像什么，他像气球充满他一样，讲了一篇道，虽然那个短短的20分钟，带着能力跟权柄。然后他说：“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然后他祷告完以后，又下去。弟兄姊妹，那叫圣灵外在的浇灌。那你看葛培理牧师生命里面有没有圣灵？有。但是圣灵外在的浇灌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得着能力，让他可以为主做见证，那就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那个外在的浇灌会带来神给我们能力，特别是如果你在传福音，你在做见证的时候，你说：“圣灵啊，我需要你。”圣灵会加添力量给你，你的讲话、你的做事不一样。也因为这个样子，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圣灵充满。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有没有？第二章就是圣灵突然来的时候，降临在他们身上，仿佛什么呢？仿佛火焰分别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怎么样？就都被圣灵充满。当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开始讲各国的语言，不是在作秀，是什么呢？在见证耶稣基督。所以那种能力加添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带着能力跟权柄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圣灵的工作，这两方面是耶稣基督应许要给你给我的，非常重要。这些都是在我们 PMI 的课程里面在教的。弟兄姊妹，这个课程这种教圣灵的事情，最初是在100多年前，有一个非常属神的人，他读圣经，读懂圣经以后，他教导出来的。这个人的名字叫 R.A. Torrey， 我们把他翻作托雷博士。我们这次去灵修会就在他的家，我们这次去灵修会，我们住的那一栋红色的房子就是他以前住的家。这个人把这种圣灵的恩膏的教导就教导出来，让我们基督徒不会混淆。当然他教导很多什么叫做圣灵的洗，什么叫做圣灵的充满，什么叫做圣灵的感动，还有圣灵的引导，还有水和圣灵的生是什么意思，还有信的时候为什么要领受圣灵。这一些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个，而这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圣灵内住在你的生命里面，他不会离开，除非你不要，除非你要离开神。还有一个，当你真的成为属神的人，你愿意顺服神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呢，他就给你能力，他就给你智慧，他就给你权柄，他就让你可以为耶稣做见证。这就是最美的祝福。我盼望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到这两处的圣经，你就知道。我最后跟我们讲一件，耶稣基督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五节说什么呢？第四节说，耶稣向他和他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很多人在不懂什么叫做圣灵的洗，我稍微解释一下就好。圣灵的洗就是你第一次经历到圣灵外在的浇灌，那种能力进入你的生命里面，那个叫做圣灵的洗。 从第一次你经历圣灵的洗之后，你不断会经历圣灵，你会经历圣灵的充满，你会经历圣灵的引导，你会听到圣灵的声音，而且你会听到什么呢？你会听到圣灵的带领、引导、扶持等等。第二次以后就不再叫做圣灵的洗，圣灵的洗被称作是第一次外在的浇灌的意思。所以当你知道这些以后，你看圣经很有意思，你会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出味道出来，你读出真理，而且你愿意这个真理成为你生命的帮助，那就是最美的祝福。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能够渴慕圣灵，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从这段圣经再一次去体会圣灵在我们当中所做奇妙的事。让我们知道圣灵接续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要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圣灵要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着能力为耶稣做见证。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阿爸父神承认我们，因着耶稣的缘故接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不要我们成为一个没有用而且磕磕碰碰，而且成为一个软脚虾站不起来。因此主你差派圣灵降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住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扶持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成为一个勇敢的基督徒，成为为耶稣打没有胜仗的基督徒。主啊，我们需要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我们更需要圣灵时时不度不时时刻刻的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充满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主帮助让我们顺服圣灵，不是利用圣灵，让我们不能够因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所作为我们就骄傲，因为我们必须顺服圣灵。圣灵不是我们的工具，我们是圣灵的工具，要使用我们来成就神的工作。主啊，求你就帮助带领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认识三一真神更深，让我们心灵敞开，爱主敬畏神，那将是最美的祝福。主啊，在这里求你就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面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盼望我们用一些时间来唱诗以后，盼望用一些时间来祷告，求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吗？好不好？我们大家站起来唱这一首诗。
水来洗你的脚，为
再一次把你的心敞开，让耶稣基督的圣灵充满你。如果你觉得啊，我已经充满了，我已经够了，你可以坐下来，没有关系啊。你不必说啊，因为那么多人站着，我不好意思，我站着就好，不必不必。你如果你说我像我这么有充满的人，我可以，你就坐下来，没有关系。或者是你还没有 ready， 还没有预备好，你不要被圣灵充满，没有关系。如果你真的是真的愿意说主啊，我渴慕你，我盼望你充满我。那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可能圣灵现在充满，有可能回家的时候你再被圣灵充满也不一定了，所以不必担心说圣灵什么时候会充满你。但是当你有这个渴慕的心，我告诉我们诸位，当你需要的时候，圣灵绝对不会放弃你。我们再一次说，主，你如果你认为我可以被圣灵充满，请我们记得被圣灵充满哈，不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没有，当你需要的时候圣灵就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再次把手这样撑开好不好？我们起来祷告。主耶稣，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为我的弟兄姊妹祷告，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既然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们，既然我们已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愿意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里。但是主，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里面还真的不干净， 主，我可以想象，如果你叫我们去住在一个不干净的房子里面，我们都觉得不舒服。他说，主，我们欢迎你来住在我们心灵里面，如果我们的心灵里面还不干净，主啊怎么办？让我们可以想象，我们一定不舒服，但是主你住在我们里面更不舒服。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心中的罪。主，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再次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涤我们，让我们的思想被洁净，我们的话语被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洁净。圣灵啊，请你现在就光照我们，我们还有没有嫉妒？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不原谅人家的？我们心中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讨厌，我们恨？我们甚至不要放弃那种怨恨愤怒在我们心中的。主啊，圣灵啊，请你感动我们，圣灵啊，请你告诉我们说，那些你不要，我们也不要。求主就现在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讲话。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先除掉我们心中一些苦毒恼恨，甚至以前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伤害。主，现在求你帮助我们去想到，如果有谁在我们过去的生命里面伤害我们，我们现在还不能原谅他的，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原谅。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肯原谅人，主你也没有办法原谅我们。主啊，当你不能原谅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死定了。因此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为我们恨谁讨厌谁或者不能够原谅谁，我们失去了神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圣灵啊，请你现在对我们每个人讲话，在我们的心中还有什么我们不能够原谅人的？主，你都为我们上了十字架，我们难道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够原谅人吗？主，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自己开口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把我自己赏赐交在你手中。那个不肯原谅的心，求主就挪走，因为那个心可能魔鬼就把我们挟制住，让我们走不出来，让我们不能够喜乐，让圣灵就不能够在我们心中工作。主啊，求你光照我们，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心中还有那些苦毒恼恨，求主就说，主啊，求你挪走，一笔勾销，一笔挪走。主啊，你就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还有我们心中有什么不对的，或者被别人伤害我们还过不去的，或者别人欠我们我们还过不了的，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说，主，我把这些全部不要，丢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能够赦免他们，就像主你赦免我一样。谢谢你，当我们把这些拿走了，主你就很愿意的住在我们心中，你就很愿意的充满我们，你就很愿意的在我们当中带出奇妙的祝福。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祷告蒙恩得祝福得引导。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我要请问一下哈，刚才你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有没有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在敲你的门，敲你的心说，是要赶快处理？如果有的话，你勇敢的举手。好，感谢主，很好啊。弟兄姊妹，再来第二件事情啊，如果有这些事情处理好，我要你说我已经处理了，但是请你记得，下一回如果再提到这件事情，下一回再提到这个人的时候，你还愤怒的不得了，表示你没有赦免，表示你是假的。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 非常小心，你不要骗你自己说我已经赦免他了，没事了。你如果是这样，表示你是假的。我告诉我们诸位，当一个人伤害你，你赦免他到那个要到什么情况才好？你看到他还可以跟他在一起，寒暄温暖的可以坐着他，还这个不是虚伪哈，弟兄姊妹不是虚伪，你可以跟他讲话，还可以跟他一起吃饭，那才叫做得胜。那需要一段时间，那需要你把你的生命砸碎交在神的手中。如果你还没有做到那一点，你还需要圣灵的帮助，因为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让圣灵住在你心中。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你可以想象什么呢？如果你住在一个房子里面，那个房间乱七八糟，臭味一大堆，然后那你的朋友说你就住在那里吧，你舒服吗？圣灵说我愿意住在你的心中，但我心中脏得不得了，乱七八糟，跟这个不行，跟那个不行，跟这个斗，跟那个斗，心里面还充满着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请问圣灵愿意住在你心中吗？难怪我们一点点感受到圣灵都没有，可以吗？今天我愿意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一个，请我们回去继续想，好好在神的面前破碎自己。你会说好了，我做了，我做一次的可能不够，你一定要破碎到什么呢？真的把那个老我完全粉碎掉，新的我才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出现。请我们记得，那是一生要对付的功课，那是一生要对付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绝对没有永远平安永远和平的日子，但是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圣灵就愿意住在我们心中。好，姑且我们的心都已经清干净了，你回去就知道，跟太太跟丈夫在一起，如果心情不舒服又闹起来，表示你的老我又活了。好，回去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可以处理，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再来第二件事情，当我们要做神的工作或者要做好的事情，我们真的是需要圣灵。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圣灵愿意再次充满我们。当我们愿意做神的工作的时候，圣灵就愿意充满我们。也求主真的帮助，如果你愿意服侍神哈，你愿意服侍神，请你记得神永远是第一位。请你记得，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或者你的太太是你的第一位，神就很难充满你。当你愿意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其实你放心好了，你不要以为神很霸道哈，我把神摆在第一位，那我太太我儿子算第几位啊？你放心，我们神哈，比你聪明，比你有智慧。当你愿意把他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他也把你摆在第一位。你看看，你把神摆在第一位，然后神也把你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你得着什么？操练生命，那种属灵的生命是必要操练。如果我们不愿意把神摆在第一位，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才把神摆出来，那神也这样对你，你觉得怎么样？中国人叫做礼尚往来，是不是？难怪我们祷告没有能力，难怪我们做事做不好，因为我把我摆在第一位， 我想的就是对，完了。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需要破碎我们的老我。我不是讲给你们听，我自己在讲给我自己听，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破碎我们自己，真的尊主为大，好吗？如果你愿意尊主为大，请你再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可以吗？你站起来哈，表示说 yes， 表示说是了哈。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在这里奉你的圣名，求你赐福我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我们愿意破碎自己，破碎老我，我们愿意尊主为大。主，你是我们的第一位。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你的优先，求主让我们下台，真的把你摆上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事业摆在第一位，求你帮助我们下台，把主摆在第一位。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儿子女儿摆在第一位，让我们下台，把你摆在第一位。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太、我们丈夫摆在第一位，请帮助我们下台，把你摆在第一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尊主为大。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越操练的时候，我们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自然有圣灵的光在我们生命里面散放出来。求主给我们智慧，求主给我们爱你的心，那个爱主的心摆在第一位的时候，主，当我们把你摆在第一位，我们相信你也把我们每一位摆在第一位。主啊，蒙福的就是我们自己。主，我求你就帮助主这群弟兄姊妹们，是我们教会可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站在你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把你摆在第一位。求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你垂听我在这里给我们弟兄姊妹的祝福。愿神的荣耀充满，圣灵啊，请你大大的浇灌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荣耀归给神，赐福归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感谢主，谢谢你，主，你的应许必定成就。所以我们当中弟兄姊妹如果有病痛的、不舒服的，求主在这个时候也做医治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做医治、做释放的工作。谢谢你。我在这里特别为秋丽的喉咙讲不出话来，主啊，求你就做医治的工作。还有弟兄姊妹有任何的不舒服，求你也做医治。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坐。好啊，我现在给我们啊那个大概两三分钟自己祷告默祷的时间好吗？你自己在神那边前说，主啊，请你光照我，我什么地方需要处理的，让我不要回去再做，回去就忘记了，就在这里处理，几分钟够了，神会帮助我们做处理的工作，好不好？我们就在神的面前祷告，可以吗？主耶稣，谢谢你决定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继续做带领的工作、扶持的工作、帮助，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阿爸父神所爱的孩子。谢谢你，我们的祷告求主悦纳，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